我们要先跳到另外一个说明教学了哈、哦。这些内容在录制《学佛三要》里面的慧觉概说哈，哦《慧觉概说》这一篇文章呢，鼓励大家能够反复的去熟悉去阅读。那当然里面有很多内容它不好了解，但是有很多内容是大家可以了解但是都忽略的。那这边主要把这一些重要的内容再做一个提示，因为讲文思修三会嘛。那在慧觉概说里面在谈种种的会的类别，其中有一组叫做生德会、加行会跟无漏会这一组、哦、那这个就跟我们的文思修是有关。那什么是生德会呢？等一下我需要画面调整一下。生德会它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慧力、哦、也就是我们人生下来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慧力，虽然有高有低啊，那都会有一些慧力，要能够知道啊，能够分别抉择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生德慧，与生俱来的。那生德慧一出生虽然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果没有透过后天的这一些熏陶啊，他也固定能够显化，他明白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后天的这个熏陶，然后用这个生德慧来听闻佛法，然后去理解佛法跟三法印相应，那这样才能够达到闻所成慧的一个成就。闻所成慧他用的成就呢，他是透过生德慧来加行，来做加行、哦、那这边导师谈到这个听，我们比如说我们听经闻法啦，或者是批阅专研、哦、对佛法有一些所谓的还不错的理解跟掌握、哦、甚至能够说空说有，还有能够高论佛果的种种圣德，这一些呢还是属于生德慧的。 在导师的一个判设里面，这些都还属于生德慧。好，那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依这个生德慧，也就是说依生德慧知解佛法，它其实是修学佛法的第一步，也是深入佛法的一种前方便，但它还不是佛教特有的慧力，以生德慧来闻法。那佛教特有慧力就是这一个加行慧。那加行慧的内容就是闻思修三会，加行会。那加行会导师在书里面谈到，他说这种加行会呢，它是有高度的理解思考还有抉择能力的一种智力、哦、那它是这个怎么样依于这种坚固的信念，对佛法的一种坚固的信念，然后呢经过一番的专精，哎，这个好像有点有一些字没有拉上来、哦、看得到吗？可以、哦、就是说依于这个坚固的信念呢，要经过一番的专精笃实的行持、哦哦、然后才在这个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来。再讲一遍，坚固的信念经过一番专精笃实的行持，然后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来。 那这个这种智慧，它完全是由这个佛法的加行力所祈祷，而不是一般世间知解所能够获知。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一个闻所成慧呢，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一种突飞猛进，有这样的一种身心的变化了。好好，那加行慧就是对啊，对不起，我开错档案，这个是旧的，然后我等一下找一下，不好意思。旧档，这样就有错，只这一个就比较，就是这个有修正过。嗯，他经过一番的专精笃实的行事，这个文思修都一样，都要经过这一个文思修，这个就正确。好，那文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本着与生俱来的慧力。就是深得慧，然后亲近善知识，多闻熏习，逐渐深入佛法，然后呢，他是以这个净信心，这个纯净清净的，然后清净的信心引发一种类似的悟境，你会感觉好像经历过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情况。 OK， 好，那对于佛法呢，他会得到较深的信解，较深的信解。那所以这个是因听闻而得的成就的智慧，所以名为闻所成慧。好，那导师这边特别谈到，不要以为有一些知解就认为是这个文慧成就了。这边大家要做一个区别，就是文慧的加行跟文慧的成就。我们现在还在加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文慧的成就，还没有。不知道，可能大家里面有，我们也不晓得，因为我没有。平常都没有跟大家很熟悉了。好，但是因为导师再次的提出说，这一个他说我们必须要清楚了解到，文慧是通过内心的清净心念，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就是进到修所成慧，要跟定相应，你的心也不能是杂乱的，你心还是要一种能够那个稳定的平等持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清净的心念，也就是没有太多的杂念，然后呢透过内心心而引发的一种特殊的智慧，那他对于佛法的这一种理解跟抉择，他不是一般知识可以比，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比较殊胜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好，那这边就举一个太虚大师的一个例子，可能有跟大家讲过，但是大家再看一遍。这个是另外一段，他是导太虚大师在他的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宗教经验》，这是他用第一人称来描述他自己的经验。他的学生弟子帮他记录的，那他说他这一辈子经历过三次的，他用的语词叫做定境，他用的是定境这样的一个语词。 这是第一次，非常年轻的时候。那太虚大师据说他出了家之后，就他先学这个法华，然后法华经读过一遍之后就记下来了，然后 每天有这样诵六次，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他自己讲他很向往神后，所以他对于这种修行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投入。然后他慢慢他又法华经读完，又去读楞严经，然后又去读，反正就读很多经这样子。好，那但是当时在这一个好像在战乱，然后整个中国佛教呢能够看到的经不多，你若要看到比较完整的经要到哪里？藏经楼藏经楼，我应该是藏经楼，念藏还是念藏？大藏经，大藏经，大藏经。 OK， 好，那所以他就去越藏，到西方寺去越藏。然后呢他去的时候，他因为他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都是东看西看，看他有兴趣的。那但是里面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呢，就觉得他这样子不行，就呵斥他，就说你不能这样看，你要有顺序的，从大藏经的第一部开始看，看到最后一部。那他也很听话的，那就依他的话呢，把大藏经最前的第一部开始看，这个不是大圣藏，大圣藏第一部是阿含部嘛，对不对？这个应该是龙藏，当时比较普遍的是乾隆，乾隆藏，导师去越藏楼越的是乾隆藏，龙藏，很漂亮，刻得很好。那这个龙藏的第一部就是《大般若经》600卷，他先读前面的这一个400卷。好，那这边他的依据他的一个描述，他看了个把月，一两个月了，然后他的身心怎么样？渐渐安定，渐渐安定。然后呢，400卷的《大般若》尚未看。400卷大般若就是初会，就是600卷大般若经总共有16会，初会就400卷，我们一般称为十万颂般若，十万颂100千的，对，100千。所以，他说有一天呢，他就这样读，因为他那时候心已经非常静，他在读经的时候心很静。然后看到这一句经文，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亦不可得。他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身心世界忽然顿空，但是没有失去这一个知觉，他很清楚，但是突然这一个身心顿空。然后呢，他说在这一刹那的空觉当中，没有我和万物世界的对待，一转瞬间呢，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身心跟这个万物呢，大概是融为一体，或是消失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而都没有什么实体的影子一般，也就是一切那个万物啊，就如这一个影子一般，没有实体。那他说这种境界经过一两点钟，然后起坐之后呢，这样的境界延续一两个小时，但是起坐之后觉得身心非常的轻快恬适， 在二三十天中间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是起坐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一种轻快啊，舔舐。好，那看完大部的经之后，就改看华严经啊，他就感觉，他就发现到，就是这个华藏刹海，宛然是自心的境界，莫不空灵活泼。就经中的描述呢，就在他内心现起。然后呢，这个从前所参的禅话，他就当时他也参这些话哦，然后所记的这个教理都融化无痕，什么意思呢？都通了，他都能够很深刻的去了解他的一个意涵。好，但是他发生一件事情，他说他以前记忆力很强，只要用心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但从那次经验之后呢，理解力强而没有记性。这次是发生了一个身心的一个变化。那这件事情在另外一篇文章也描述到，它描述不太一样，但是大同小异啊。那在那一边的描述，他说他从此就得了近视，之前没有近视，但是在那一次经验之后就得了近视。那在那一篇文章还谈到，就是他经过那次经验之后，除了这个理解力非常强之外呢，他的这一个写文章啊，文思泉涌啊，拿起笔就一直写。不是画符的那样，还没画，他是言之有物的这样一直写，写个不停啊。这大概就是有加行会其中某，这应该还不是修所成。若修按照导师后面所讲的，修所成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又有一些类似了。好。但是这个不是开悟的一个境界，为什么？他还有相，懂意思吗？他还看到这一个灵虚的影像，他还有相。若开悟的时候呢，根据导师后面的修所成跟他有讲，修所成会这个成就的时候，会看到这万法就像青烟这样子，就是怎么讲，就是出现了就消失住。大家看过青烟吗？青烟我们若用这一个 camera 去对着它，然后快转，就会看到那一种瞬间这样子消失，出现然后消失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我们的标题是什么？太虚大师的一个类似经验，就是说其实佛教的一种修行，它是可以检验的，它是有一些身心变化的，这叫宗教经验，这都有，不只是这一种定才有，慧的一个修学也有，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在慧的一个，因为他看经嘛，对不对？看一看，突然进入一种空灵的一个状态。那很多人好像也有时候会跟我们说，又好像也有类似的经验，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他说他都不记得。那我说你发生在什么时候？然后在晚上看经的时候，晚上几点？大概11、12点。我说你那可能是突然睡着了，突然空，眼前一片白茫茫，睡着也会一片白茫茫。大家知道这件事，可能是睡着。他说他也记不起来，但是他就跟他说他还有知觉啊，问他有没有知觉，他自己也讲不清楚嘛。所以还是要有精神的时候去看经，要很容易误会我们的进入一种空灵的一个状态。OK， 好。 我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了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按照这一个之前我们讲文所成会的一个描述，它看起来像文所成，因为它还在看，它是在读经嘛，对不对啊？但他也可能随文入关，他已经有很深刻的那种思维。老师在《般若经讲记》，也就是讲《金刚经》还有《心经》那一本书里面，也谈到了太虚大师的这件事情。那老师用了一个语词来描述他，他用的语词叫做“圣解空义”，圣解空义。那大家不要误会，因为圣解在佛教的一个使用有大概至少有两种意义吧，一种叫做圣解作意，假想作意，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清片一成就之后呢，每个人都是清色的，这个是一种跟实际事实不相符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假想，这叫圣解作意。那但是这一种圣解空义呢，它不是这个意思。圣解什么概念呢？这边有学唯识的，圣解是百法里面的一法，对不对？心所法，先是凭印象说，它是应可为性，就是对一件事情确认它，确定它是如此，圣解。也就是他对这个空性的道理产生一种很深刻的一种确认或是确信，那这个确信确认是透过一种理解上所获得的这样的一种应可为性，就是确定这件事是这个道理是对的，是正确，是它的意义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圣解呢，在唯识里面它又比较是思所成会的一个活动或是层次的。Anyway, 反正太虚大师这样的一个经验，他要么就觉得可能是思所成会，有可能是文所成会的。那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好，那再来我们要说明，就是思呢，思所成会是以文会为基础，进一步去思维、考辨、分别、抉择，于诸法的甚深法性，或者是因缘果报的事项，有更深湛的体认。那这个是思会的一个情况。那修会呢？它是本着文思所成的智慧，对佛法所有的这个解悟，在与定心相应中观察抉择诸法实相，然后他还要指观双运而引发的生活。因为太虚大师的这个过程还没有指观双运，没有指观双运，指观双运在我们后面在谈修所成会的这个加行跟成满的时候，会依导师的一个说明再跟大家做介绍啊。所以他是要透过止观双运的引发，所以修所成会他就已经非常深刻了，他要透过止观的一种双运才引发出来的。好，那这一个，那无漏会呢，止观双运的修会成就之后，更深刻的检责观照，还要不断的对这个诸法的实相，对他做检责观照，才引发这个无漏会，或者是现证会，或是无分别会。大家注意哦，还在这个止观双运的这一个修会之后，还要再进一步检测，还是有分别的，才会引发这个无漏会，然后呢断烦恼证真理。那这个是我们修学会学的目标所在，断烦恼证真理。 好，那这边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将听经、看经、研究讲说视为慧学的成就，就感到满足，感到骄傲，好像自己哇，还蛮不错的，对，这个就麻烦了了哈。第二个要认清，即使能更进一层的引发这个闻思修慧，那这只是修学佛法的方便阶段，距离究竟目标还远。究竟目标是无漏的现证慧了哈，所以切莫因此而起增上慢，以为圆满正德或是与佛平等。你刚才讲到太虚大师有过那样有类似开悟的经验有没有？有些人就以为他真的开悟了，因为这类似嘛，我们说类似这种开悟的境界。但是大家要记得，就是要如实，不要有一点点经验，就好像到处去跟人家说，哎呦，自己多棒这样。有没有开悟呢？佛法它的一个检验的方式就是你还有没有烦恼的活动，特别是身见三结，身见结对接近取一等等，对这一个三宝还有没有那种不没有信心这样的一种新的活动，这个也就是你若我们开悟基本上都要只要已经得无我的智慧了，无我，如果还是有这一种我的这样的一种心的活动呢，有这种慢心呢，但慢心阿罗汉才断，就是五上分解，那基本上他不太活动的，他事实上他应该是不太活动的。好，再来，要得真实慧呢，不能忽略生的慧跟加持慧，然后轻视闻思修的东西，一定要这个，不要以它为满足，也不要忽略它，它还是很重要，要经常去闻思。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哈，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好像基本上如果熟悉这个学佛三要生活之道，可能都会觉得，哎，这好像就这样子吧，然后没有什么新鲜的，会不会内心有一种打哈欠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或者说你们有些，哎，这个题目听过了，啊，前不久某法师来这边才讲这个题目，那会不会想说？哎呀，听过就不要再去听了，不会了，是吧？其实每一次听应该都有不同的体会了。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觉得，哎，会打哈欠了，听过的题目会打哈欠，这可能要稍微检讨一下 ，something wrong。一定有某一个环节我们就是没有照顾好，懂懂意思了。这边顺便讲一个题外话，我们刚出家的时候会跟着师父到处去当他的侍者，然后去因为师父经常被邀请去演讲的嘛，那每次演讲的时候都会抖几个包袱，抖包袱大家知道
知道说笑
对，讲一些有趣的，他每次讲一样我都会笑，就是每次听都有每次不同的跟佛法相应的体会，就是说我们听笑话不只是在听笑话而已，我们每次都能够听出一些佛法的道理，所以百听不厌，连相同笑话我们都可以每次听都觉得很有趣，那佛法更应该要如此，好，所以这个不能忽略这个加行慧。好，那其实呢，这一个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哎，好像某某人，他就在某年某月某日发生某一件事情之后就开悟，比如说这一个古德啊，像这一个虚脑和尚有没有？ 他不是在按根据他的传记，他说他在一次的禅期某一天早上喝水的时候，这个水杯掉落嘛，就突然砰的一声，他内心就触动到这一个真理，就传说他就是那一次就开悟了这样。那这件事情老师也肯定应该是他的开悟是有，有事是真的了哈。老师有一篇文章是纪念这个虚号的上的，好，那所以好像大家就在想说，哎，有没有特殊的方法？修，哪一天就啪一声就开悟了。所以有时候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摔杯子？我在干什么？我在看能不能听到这个杯子破的声音能够开悟。其实要开悟呢，心就是要吸引这个三法力。他可能当时，然后他的描述是，他经历到这种虚空粉碎。他的描述好像他在禅师里面有感到，至少就是说那一种杯子的这种破料声音，让他的心呢体悟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是空性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这个当然都是平时他都要很专注在思维相关的一个法义。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切面来看，好像它就是一个事件就开悟了，或者是慧能大师听到那个应悟所说的真起心就开悟了，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将这一个五德开悟的圣者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前后是连贯起来看，它其实从出发心到这一个体悟真理的整个过程呢，都是要经过文思修阶段才能够体悟到这个，才获得这个无漏的现证慧。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啊，或是想说有什么捷径这样子。欸，真的有在佛学院就遇到一个同学，然后他就觉得应该有某一个法门是最他最相应，然后呢，一修很快就能够成就，所以他每天都去拜观世音菩萨，那每天很虔诚哦。晚上我们晚自修，他跑去拜观世音菩萨，他说只要让我知道哪个法门，我会比你们更成就的更快。他就每天拜，然后他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像也没找到了哈，因为可能这一个。纵使找到他试的时候，哎，好像也不是，就继续拜，继续求。总而言之啊，就好像没有找到了，没有捷径，就是要按部就班的思修，要这一个心不散乱，经常能够让心沉静，然后对这个佛法三宝要有这个深彻的信心，然后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熏修，啊。这一个叫什么因缘到的时候，就不带时间因缘，那你就能够契悟，求不来的，求不来。好，那再来这边就是说明，这个文思修呢，其实就是四欲流支的一个修学，也是十法行的一个修学。比如这边所说，这个表格所整理的，就是。文思修，它就是四欲流支或者十法行的一个完整的修学。好，那修学的方式呢，就是要亲近善事，然后听闻善知识的一个教导。那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教典了嘛，所以也可以自己批读研习。以经论的教士的正解修行的成就文会，好，那这个从善知识或经论中所听闻的， 它其实是佛菩萨或者诸大圣者的言教。那关于这个学习的方式有很多了，那这边举几个，比如说专心听、谛听、问疑，有疑问要问，要去问，自己阅读要背诵。现在好像大家不太背诵，对不对？你有背诵啊？背法句经、无常经啊，积聚经不是那个容颜尽变衰，
强力病所
见，强力病所见，是不是？啊，那还有这个书写也很好，那这些都是进修文会应该修学的一个事项。好，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听啊，不只是这样泛泛的听，然后听很多，那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理解到佛法根本的，前面已经讲到了，就是这要跟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相应，所以就是要对这个种种的名相教理行为，除了要广求多闻之外呢，还要在这个无止境的多闻中领解佛法的精要，器物不共世间的深意。这边额外的跟大家分享老师在这个应该是在佛法的论佛法是修学，他有篇文章在讲佛法修学了。那他说这一个在我们这那么多的这种听闻当中呢，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熏修的一个过程，但是听不是在那边傻傻的听，听了之后你要掌握要点，要抓重点，大家听得懂了啊。所以在广泛的这个学习当中呢，要得要得到这个药就是精药，然后呢得药在这个广泛的这个熏修得药之后，再依着自己相应的法门再深入得药，然后深入，然后呢这个深入之后，在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要旁通，也就是对于这个不同的法门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抉择啊，怎么样去会通，然后把各个不同的法门的这个优点都能够吸收，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精华或是养分啊。所以得要深入旁通，所以我们这一个学习佛法其实有很多事要做的了，很多事要做，除了在听演讲听课程之外，回到家里面当然大家要上班，上班也要这个也要专心的上班，不要边上班然后边偷懒，因为我要修学佛法不行了，因为其实在这个实际的这一个事情当中，你只要应用佛法就好，阅读有另外的时间，懂意思了啊。所以闻多识广多并不就是闻会，那闻多闻博学能够吸引三法，因为是一法印才能够称得上闻会啊。这听起来很抽象，什么叫做听闻佛法，然后跟这个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来相契应，这就牵涉到我们要去从实际的事情去验证佛法的道理，懂意思吗？个人理解是这样，就是要从实际的事情来去验证，比如说我们谈布施好了，布施一般布施都会有杂染心嘛，那要有这一个圆满的布施应该要怎么样，三轮体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实践布施的时候，就要记得三轮体空，去跟三轮体空这样的心要有这种三轮体空的一种 运作或是思维，这个就是跟这个不执着空性相应的一个过程啊。三轮哪三轮？没有这一个狮子，没有兽子，没有失物。那布施有三轮体空，那持戒有没有三轮体空？
没有，
只有布施嘛。好像经论举的例子都是布施，布施比较好举。好像其他的看过很多经论，然后就只举布施，然后后面就以此道理应之，类似这样，就大概就是比照的来了解。那其实在般若经里面在讲三轮体空，在玄奘大师的译本印象中，他提了四项内容，还有果报，布施的果报，果报是一种果。那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若是持戒的话，那三轮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持戒的人所持的法，对不对？还有持戒的一个功德果报，这三轮。因为我们有些人做善业都会祈求一个未来更好，这些都是有所着，但是无可厚非啊。我们虽然要讲无所着，但是呢刚开始一定都是有所祈求的，那只要这个祈求不要奇奇怪怪的就好了，大概这样就好。所以这三轮大家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就是比如说以这个持戒，其他应该都可以应用的啦。持戒就是能持的人所持的法，而这个持戒的一个功德果报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边顺带谈，就是说在布施这一项里面，我们说施物，对不对？施物它的那个字英文叫 giving， 它可以是动作，也可以是 giving， 也可以当作给的 gift 的意思嘛，对不对？是吗？ giving 也有施物的意思啊，那它也有这个施这个动作的感觉，就是一个业啊。所以如果从因上来讲就是这个业，从果上来讲就是它的果。一般我们会比较执着就是那个果，懂意思的。好，所以这一个要跟三法印相应，基本上就是要透过事行去来跟这个三法印来相契合。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说，这个文会虽然是极浅显极平时的初层基础，它也需要这个精进一番提炼一番才可获得成就。他讲了好几次精进的这一种，所以我们这一个虽然已经在这个加行的过程，但如果要这个文会成就，真的要再精炼一番，精炼一番，跟彼此共勉。法门无量誓愿学，广大意欲勤听多学，亦无厌足。然后对于每一法门要不断的认真学研习，以求精熟。这个精熟很重要，熟你才能够生巧，这个慧才能够显发。好，再来就是要进一步来跟大家来看，其实修学慧学它必然要跟其他的这个功德呢相搭配。可能以前跟在这边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以前学佛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大家都在忙这个布施会场啊，在帮，就是帮忙整个这个活动的这一个筹备工作的时候呢，就看他一个人静静坐在角落， 观察大家，大多都在那边忙，他就坐在角落在观察每一个人。于是我们就很好奇问他，哎，怎么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就是把这个会场做布置布置，然后是打扫打扫，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是修波尔金的。那大家就觉得这些东西跟修学波尔是没有关系。那其实事实上他这样的理解应该是有偏颇的啦。大家知道我们在台湾导师创建一个道场叫福岩金色的，对，后来办学叫福岩佛学院。福岩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每天上殿，在大殿前面有一副对联，就是福岩。上联是什么呢？福德与智慧齐修，殊途中道。下联是什么呢？严明共慈悲相应，所谓真圣。也就是说这个福德跟智慧是要齐修的，才是中道，才能够获得这个中道的智慧。绝对不是说只要看经然后去观察每个人的这个众生相，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一个智慧的这个增长。这当然也可以，但是导师也是被问到，就是一个老师的学长叫道元长老，有一次去看他，他好像是开刀手术住院，就问导师一个问题，他说你是修智慧的人，重视智慧的人，那怎么会盖一个庙取名福岩呢？就是这两个字里面跟智慧的关联性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导师他就回答他说，这个福德不具足，智慧也难得成就。这句话深深的印在这个脑海里面，所以在学院呢，如果有什么可以修不到的机会，我们都会像恶鬼一样去抢。恶鬼有点夸张，但是我们不会说去推呀，就是说我是修波尔经，这个跟波尔智慧无关，不会。我们知道这个是跟波尔相辅相成的，所以看到这边大家的这一种彼此这种和谐啊，来这边看到哎，有这一个不干净的地方，大家都会主动去清扫，或是我的碗洗不干净啊，大家还会主动去再把它冲干净一点。我们是真的很认真在洗，吃完以后真的很认真在洗。但是虽然你们都说啊，师傅放着，你要专心准备这个演讲啊，我想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虽然还是要准备啦，还是要准备。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做这个好像委屈呀，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在修三昧，大家知道吗？就是摄心嘛，然后这个专注啊，然后不起妄念啊，这样，然后清净这个外在，也同时清净，提醒自己清净内在嘛，扫地扫地扫什么？扫心力嘛，所以就是这样的。不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好像辛苦啊，或者是好像很为难，不会。如果哪一天师父跟大家抱怨说，哎呀好辛苦哦，你们每次都不少点来收，那这个是这你就要说，师父你有问题，你变了，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那么单纯。Anyway， 这边顺便提到，就是说其实大圣他重视的是三昧的修学。三昧跟定有什么跟禅有什么不一样的？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重坐，他重行住坐卧思维仪， 然后透过智慧的一个驱动来达到这个心的一种平等实现、在大圣经有很多三昧，对不对？很多经名为什么三昧经，大圣重视的是一种三昧的一个修学，那它是一种智慧跟这个所谓的安心安定的两种结合，它不是很深的定啊，不是很深的定，但是它可以产生很深的智慧，或是透过这个智慧，再透过这种心的一个安定，能够产生很深对这一个诸法实相的一个体悟啊等等的啊。好，再来。这个就是讲到这文思修三会呢，是这个达到现证会的一个加持，它也是会学的全部。就是每一阶段的成就都有若干清净功德跟着升起，那这些功德呢，因为我们时间已经9:15，我们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开始。所以我们后面的这些功德我们明天再继续谈。那明天谈完这边之后呢，我们要跳到这个二谛的修正这一段，然后这边谈完之后呢，就要谈这个观行的一个部分，要进入这个观行。我们谈完这个文思修这个大的架构之后，我们进一步要去了解那什么叫做这个跟三法印相应，跟一时相相应，它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去来这个用来操作我们这个心啊。那大概就是明天就会进到这样这个部分。